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在过去40年来，我们的公共论述为无代价模式所掌控，然而今天它的毁灭性后果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即使最坚决的世俗主义者都开始看见，这个社会显然已经无法再负担因个人和道德的不负责任所带来的昂贵代价。同样，过去这40年中，堕胎和青少年怀孕的现象大为增加，社会福利系统负荷过重，犯罪率急剧攀升，特别是青少年犯罪明显增加，医疗支出比例如此庞大，以致政府威胁要接手管理，甚至联邦医疗保险就预计会在几年内破产。越来越清楚的是，福利国家已经没有能力发明方法，如健克斯所说的那样，给予没有父亲的家庭，就像其他类型的家庭一样，拥有同样的物质和心理必需品。相反的，社会福利协助创造了永久的低下阶层，既混乱又消沉，透过收拾不负责任的行为后果，政府实际上资助促进了更多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人已经面临了现代主义者的僵局，他们听到的是自己会有权利不受各样道德和宗教限制，然而毫无限制的选择导致社会崩溃，他们开始渴望道德层提供的保护。毕竟当大多数美国人都接受符合圣经的道德时，并没有犯罪、破碎家庭、堕胎和性传染病这些问题蔓延。许多人开始了解，道德不只是对个人选择的独断约束而已，它更保护社会免于解体。这就是为什么，在经历过几十年关于个人权利的舆论后，现在我们开始听到文化领袖努力要找出某些共同的世俗用语，试图恢复大众对于公民责任和美国的荣誉感。像大卫·白根红所组织的全国妇道推广组织就是为了阻止家庭崩解而建立的。性教育者也开始教导孩子延后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如果没有办法等到结婚后，至少要等到成年。品格教育也开始引进学校课堂。这种对于道德争论的新敞开，给予基督徒绝佳机会阐明依据圣经道德秩序生活，使个人和社会都更健康，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支持我们的论述。医疗研究证实，经常上教会而且行为与信仰一致的人，不论是在心理或生理上都比其他人健康。我们可以看一看几个最近的发现。酗酒，很少或没有从事任何宗教活动的人酗酒的比率高居不下。有个研究发现，将近 89% 的酗酒者说，他们在年轻时失去了对宗教的兴趣。毒品滥用，无数研究发现，委身于宗教与毒品滥用之间呈现负相关。在年轻人中，宗教的重要性成了毒品滥用模式的最好预测指标。约瑟·卡利法诺曾担任美国健康与人民服务部部长以及詹森总统伟大社会计划的设计者， 当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烟酒以及毒品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时，有了180度的改变。1998年，卡利法诺邀请我和麦卡夫将军、前总统克林顿的反毒品大将前去参加他的新闻记者会。会中，他将发表过去3年来研究毒品滥用和犯罪关系之成果。这些数据相当惊人。80% 的刑事犯都与酒精和毒品脱离不了关系。然后，卡利法诺指着我，告诉在场的记者，他有答案。我所遇见的每一个成功脱离毒品或酗酒的人，都说宗教是戒断的主要关键。卡利法诺现在强力支持公共资金，资助提供灵性上的需要的戒毒方案。犯罪在宗教活动和避免犯罪二者之间显示强烈的相关性。哈佛大学教授弗瑞曼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经常上教堂是预防非裔美籍的都会年轻人摄入毒品和犯罪的主要因素。另一项研究则显示，经常出席监狱团契查经班的受刑人，再犯罪率降低了将近2/3。沮丧和压力。好几个研究发现，高度宗教委身与低沮丧感、低压力感有正相关。在一次民调中，深度宗教委身的受访者形容自己非常快乐的几率高达一般人的2倍之多。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阿克曼尼克里是一位深度委身的信徒，他宣称从自己一生的经验得知，基督徒远比他们世俗的同代人更少经验到精神疾病。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沮丧类型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绝望和无助感。然而，基督徒从来不会没有盼望。自杀。不上教会的人其自杀率远比经常上教会的人高达4倍之多。事实上，不上教会这个因素在美国远比其他任何危险因素，比如说失业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都还呈现更高的相关性。家庭安定。许多研究显示，上教会与离婚之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有一个研究指出，上教会这个因素成了婚姻稳定最重要的指标。教会已经证实，为避免青少年性关系、非婚生子女、亲子关系不和以及其他形式家庭破碎的重要因素。社会学的经典研究计划印第安纳州中镇长期问卷研究，针对典型美国城镇居民做了3次研究，第一次在1920年进行，第三次则在1980年代进行。在这么长一段时期中，所搜集资料主要显示，在家庭团结或家庭健康与教会关系和教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人们研究有助于家庭健康的因素，结果发现连接较强的家庭有 84% 指出宗教对他们家庭的团结是个重要的因素。而在另一个研究中，非裔美籍父母则认为教会的影响是教养孩子的要素，并提供了道德指引。婚姻和性满足。
人说尽负面的话。
为什么我常常感到忧虑呢？
神总有他正面的回应。
把一切忧虑卸给我吧。
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接收主持人的问候。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芳，
我是安平，
我是宇泽，愿你平安喜乐。
谢谢你们一直来的支持。
天冷了，早晚可得多加衣服，注意保暖，保养身体。
发出你的声音。
嗨，你好，生活无国界。
我是对严明说的，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声音。
谁能听到我的声音？
想说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想念你们哦。
欢迎使用微信搜索生活无国界的汉语拼音，关注生活无国界微信公共平台，这里不光有及时的互动，我们还会把节目送到你的手机，精彩内容尽在掌控。为了避免人们认为这些数字代表笃信宗教的人是为了责任感而维持不幸婚姻，我们可以看看以下的统计数字。上教会的人比较倾向于说，假使重新选择，愿意再和同一个配偶结婚。这是婚姻满足感的重要指标。1978年的一个研究发现，上不上教会这个因素比起其他任何单一因素都更能够预测婚姻的满意度。之后1994年美国知性的研究也显示了，非常敬虔的妇女远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妇女在婚姻中享受更多深度的性满足。身体健康，研究显示，如果母亲有宗教关系，产妇和他们的新生儿比较少会有产后并发症。归属于某个宗教团体可以降低血压，舒缓压力，并在心脏病发之后提高生存几率。有宗教信仰的心脏开刀病人比较容易在手术后存活下来。参加崇拜的老先生和老太太比较少忧虑，身体也远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同辈更为健康。他们比那些没有出席崇拜但在家看宗教电视节目的老人身体更为健康。常上教会的人血压比较低，即使将抽烟那样的危险行为算起来也是一样。上教会甚至影响了死亡率，经常上教会的人死于动脉硬化的心脏疾病只有那些不上教会人的 60%。 上教会的人因肺气肿死亡少于不上教会的人的一半，而死于肝硬化的人只有不上教会人的 25%。科学似乎认可了箴言的教导，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当然这并不代表每个有信仰的人都是健康快乐的，但统计数字的确对于典型的人类状况做了有力的陈述。派崔克·葛林在《上帝科学的证据》一书当中这么写着，不管是医学的临床实验或研究的资料都显示，决定人类幸福和健康的最重要因素是我们的精神信仰和道德选择。
时间不是一种货币，不能交换生命。 Tick tock tick tock 流去，慢慢积成回忆，从不留情，也很公平。金钱从不带有感情，只是一种权利。买不到的东西才会学习珍惜，生命才是真正经历。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他的真理才是我向往的花冠，他的智慧才能为我浇灌复活过的心，慢慢看见生命。不是没有声音，只是缺少空气。红花不像朱棣，人也没有爱心，计算不定有何意义。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他的真理才是我向往的花冠，他的智慧才能为我浇灌复活过的心，慢慢